第十四章，当你们50岁时，人生伴侣最重要的人格特质和态度。当我思考婚姻的永恒时，不断会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妻子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也许当你考虑和一个很特别的人共度此生时，也会想到这个问题，什么样个性的人会是你完美的伴侣呢？当我想到这个问题时，我知道答案必然包括许多深层内在的潜质，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发现自己还是很难不注意那些比较肤浅的事。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女孩走进来，判断力就完全不见了。你知道有多少次我曾像个傻瓜无法自拔地迷恋上某个女孩，只因她很迷人很漂亮？答案是数不清多少次了。为了医治自己这种倾向，我设计了一个小游戏。当我遇见一个女孩，觉得自己很可能会因为她的外表而过度着迷时，我便是想着她50岁的样子。如果这个女孩刚好和她的母亲走在一起，我便不需要太丰富的想象力，她现在也许年轻美丽，但当年华老去时，她又会是怎样呢？他是否有任何内在美可以吸引我呢？吸引我的是他所散发出来的品格，亦或是他穿了过度暴露的夏装，让我注意到他健康的肤色呢？如果今天我是被他的女性曲线所吸引，那么在增添了妊娠纹和体重后，他的灵魂深处是否仍有可以吸引到我的地方呢？在思考婚姻伴侣的重要特性时，我们必须要超越一些表面事物，像是外表、服装，以及对方在人前的表现。神说，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箴言31:30告诉我们，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同一句经文也告诉我们，值得神称赞的是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我们太容易注重外表，但神要我们注意那些可以持久的特质。要想明智地选择婚姻伴侣，就必须思考一个人最基本的特质和态度。在这一章中，我们要看一看婚姻伴侣必须有的品格和态度。然而，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必须也要自问，我是不是也培养了这些特质和态度呢？让我们保有自我检视的公谦态度，不只要注意如何寻找正确的对象，更要使自己成为别人正确的对象。兰蒂·艾尔康曾如此说道，品格是当你置身于黑暗中，除了神没有别人看见你时所展现的那个你。每个人在朋友或者观众面前都能表现出良好的一面，但赤裸站在神面前，以真面目示人，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真实的品格，不是那个人想要传达的形象，也不是他外在的名声，而是要以他过去和未来会做的决定来定义这个人。要了解一个人的品格，需要真正的智慧和时间。威廉·戴维斯这样写道，你的名声只要花一个小时就可以知道，但你的品格却可能要花上一年才看出来。我们要如何评估他人的品格呢？要如何超越外表去真正了解另外一个人呢？当我们评估他人的品格时，要小心观察三个部分：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他如何对待他人，以及如何律己。这三个部分就像是三扇窗，让我们能够了解他人的品格。萨米尔·史迈尔曾经写道，从小缝隙能窥见日头，同样的，从小事上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格。的确，一个人的品格存在于小小的善行中。一，他和神的关系如何？如果你爱伴侣胜过一切，你最后会变得自私、畏惧，充满苦毒和幻灭。但如果你爱耶稣胜过一切，便会真正去爱、去欣赏你的伴侣，这样的人才会是一个结婚的好对象。 一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这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系。当这关系出了问题时，其他关系也会出问题。圣经说得很明白，基督徒不应该考虑和非基督徒结婚。经上说，你们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记载在哥林多后书6章14节。你和将来的结婚对象都必须和耶稣建立一个充满动力持续成长的个人关系。所以关键不只在于你和未来的结婚对象是否都已得救，而是要问你们两个是不是都爱耶稣，是不是都能把神看得比对方更重要。大卫·保利森和燕·约翰写道，圣经中存在的诸多美妙的反合性真理，其中一个例子是，如果你爱你的伴侣胜过一切，你最后会变得自私、畏惧，充满苦毒和幻灭。但如果你爱耶稣胜过一切，便会真正去爱、去欣赏你的伴侣，这样的人才会是一个结婚的好对象。有一次，我和两个基督徒姊妹谈到男女关系，他们说，当男孩把注意力放在耶稣身上，这个特点便是他们最大的魅力。我朋友莎拉说，当一个人很爱主时，很容易可以看得出来。当他谈到对主的爱时，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没有因你而对主分心。杰米也附和着说，一点也没错，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些费尽心思去讨好女孩的男孩，他们让我觉得很恶心。在你仍是单身时，要寻找那个全心全意追求神，把神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的人。不但如此，更要让自己成为那样的人。别担心要如何吸引异性的注意力，相反的，你要努力地讨神的喜悦，荣耀神。这样做，你便会吸引那些和你有着相同优先考量的人。二，他和别人的关系如何？了解一个人品格的第二扇窗户是他和别人之间的关系。看看这个可能会成为你伴侣的人和以下这些人的关系如何。在上位的人，你可能的配偶如何在和上位的人相处？当他不同意权柄，像是老板或者牧师的意见时，是否能够尊敬他们？一个无法恪守尊卑顺序的人，可能无法在一个工作待久，或无法在必要时听从牧师的指正。倘若一个女孩子无法尊敬老师或教练的权威，便无法顺从丈夫。所以我们不但要找寻，更要努力让自己成为尊敬神所赐权柄的人。父母，你可能听说过这个至理名言，一个男人对待他母亲的方式，便是他将来对待妻子的方式。这是真的，这句话也可以用在女孩和父亲相处的方式上。我不是指如果某人和父母的关系不好，他的婚姻就不会幸福。因着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克服旧有的模式。但我们真的要问，如果他不能用爱温柔对待他的母亲，又如何相信他会用爱和温柔对待身为妻子的我呢？或是他若不尊敬父亲，将来又是否可能尊敬做丈夫的我呢？别忘了，还要评估你自己，你和父母的关系如何，你能否改善和父母之间相处之道，以便知道将来如何尊敬你的配偶。如果你真的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去问问你的父母，看看他们对你们亲子之间的相处有何看法。异性，真正的友谊和调情是截然不同的，要学习辨别这两者。因为没有人会和花心大萝卜或花痴结婚。男士们，如果有个女孩像个花蝴蝶一样在男孩间飞来飞去，总是需要男性的注意，你认为婚姻会突然改变她的这个个性吗？同样的，女士们会想要嫁给眼睛一天到晚乱瞄其他女孩的人吗？你呢，在友谊和调情的尺度上，你的定位在哪里？你需要改变对异性的态度和行为吗？朋友，对一个人来说，朋友是真正能够影响和改变他的人。有关这个话题，重要的不是他如何和朋友相处，而是他有什么样的朋友。桃树的观察是，有个道德法则叫物以类聚， 要看出一个人的品格，就要看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时，他愿意去哪里。这是个近乎绝对正确的指标。你想结婚的对象有什么样的密友呢？他们的做事方式如何？重视些什么？如果他们沉迷于玩乐，生活糜烂，那么和他们一起消磨时间的人，可能会追求类似的东西。你的朋友是怎样的人呢？你所交的朋友是否在你和神的关系中扮演了鼓励的角色，或者是使你远离神呢？不要低估朋友对塑造你品格的影响力。三，自律。了解一个人品格的第三扇窗户是他如何自律管理自己的生活。夏绿蒂·梅森写道，很多习惯是天生的，那些我们不经思考便去做的事显示了我们的品格。说到习惯这个话题，我们必须把罪恶的习惯、讨人厌的习惯或不好的习惯做个区分。每个人都有一些习惯在他人看来是很蠢或者是惹人嫌的。我父亲啃玉米的方式常让妈妈非常生气，他啃玉米的方式就像是打字机，喜欢一排一排的去啃。这也许不是最好的餐桌礼仪，但也不是罪恶的习惯。我们不应该过分在乎这一类的事，而是要审视可能的未来伴侣是否有一些对神不顺服的习惯，是否在内心深处对他人毫不在乎。以下这些习惯可让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品格，你也要好好注意自己在这些方面的行事。他如何利用时间？我曾经听过伊丽莎白·艾略特的演讲，他提到吉姆·艾略特刚开始最吸引他的一点是他会利用在餐队排队的时间背诵圣经经文，这一点让伊丽莎白知道他很有效率而且非常自律。一个人对闲暇时间的安排能让我们了解他所重视的事物，他是否呆坐在电视机前打发闲暇时间，还是会利用时间充实自己，与他人建立关系，或是很容易被其他事情分心。要寻找一个会善用时间的人，也要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他如何处理金钱？看一个人处理金钱的方式可以算是观察一个人品格的最佳标准。我朋友安迪19岁生日时叫大家送他钱，但钱不是给他自己，而是全数捐给了某基督教团体的中心贫民区事工。安迪对物质的态度证明他是一个充满同情心与爱心且极为慷慨的人，这项行为显示出他较重视永恒的东西而非物质的享受。你在观察的人和你自己是不是只把注意力放在首饰、车子或者其他物质上？他在花钱之前会不会深思熟虑，还是想到就花，甚至非常浪费？一个人花钱的方式可以显示出这个人负责任的程度。他如何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们不能将一个人无法控制的事，像是身高、身体或体重怪罪到他的身上，我们也不该过度注重外表，但我们可从一个人如何照顾自己身体看出他的品格。首先要看看这个人如何打扮自己。一个穿着暴露的女孩也许很能吸引男人的注意，但什么样的想法会让一个人穿成这样？当一个男孩把钱花在最流行的事物上，也许看起来会很酷，但迷恋时尚很可能代表他过度重视别人的眼光。这么一来，他可能会在金钱上做错误的决定。还有，这个人如何照顾自己的身体？他的饮食习惯是否可以自律？是否有固定合理的计划来保持身体？神希望我们好好照顾自己，有健康的身体，以便更有效率地服侍他。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应该过度沉迷运动。一个过度沉迷举重的人和一个完全不运动的人都是不平衡的。评估自己在这方面的表现，你的成绩如何？你是否仍有待改进？ 选择伴侣时，态度是第二个必要条件。态度代表一个人的优势，反映出一个人如何看待人生并加以回应。对我们而言，态度包含的不只是正确的想法而已。一个敬虔的态度还包括以神为中心，奠基于圣经的想法，一心一意从神的角度看待自己以及他人及周遭的环境。以下是敬虔态度的几个主要表达方式。一、乐意顺服神。在寻找伴侣时，要找到一个会聆听神的声音，毫不迟疑地照着神的指示去行的那个对象。那个人应该有像大卫王的态度，会对神说，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迟延。拥有乐意顺服神的态度，便是承认主耶稣在他生命中的各个领域为主。你喜欢的这个人是否持续地追求更多服侍于神，是否努力改掉坏习惯，是否随今世的文化，亦或者试着去抗拒这种文化，是否努力让自己更有基督的样式。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正努力培养顺服的态度？你永远不可能达到完美 或者找到一个真正完美的伴侣，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当人拥有愿意顺服神话语的态度时，就会越发敬虔，越加成熟。二，谦卑。一个态度谦卑的人，会先想到他人的需要。圣经上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正在观察的这个人，是否将他人的需要摆在自己之前，注意一些小事情，他在篮球场上的行为如何，即使在竞争中，他是否仍寻求服侍他人的机会，当家中发生冲突时，他会如何处理，是急着怪罪别人呢，还是会谦卑地承认自己也有错误，然后一起寻求解决之道？那你又是如何处理这些情况呢？我最尊敬我父亲的一点是，他非常愿意在我母亲和家人面前谦卑认错。如果他说了重话，或者是粗鲁地对待了我们时，他会毫不犹豫地请求我们的原谅，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一对夫妻维持婚姻，靠的不是永不犯错，而是要维持谦卑的态度，来使其婚姻坚固。谦卑使他们愿意快快地承认自己的罪，把另一个人摆在第一，请求他的原谅。三，孜孜不倦。不要以工作论断他人，但要注意他工作的态度。孜孜不倦的态度代表这个人愿意接受任何工作，并且全力以赴。比尔·班奈特曾写道，工作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事物，而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工作的相反词不是消闲、玩乐或享受，而是无所事事、浪费生命。箴言书31:17描述过一位才德的妇人，她以能力束腰，是膀臂有力。你所要寻找的人应该有积极的态度，把生命投入在重要的事物上，你自己也要努力培养这种态度。四，保持满足与盼望。一个拥有满足与凡事盼望的人，承认神在各种情况中都掌权，这是一种源自信仰、凡事仰望主的乐观。这种态度意识到神的恩典，并满怀感谢，而不只专注于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对你正在观察的那个人和你自己，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可以问：他嘴上挂着的是抱怨还是赞美？你总喜欢吹毛求疵还是经常鼓励他人？他对自己所处的情况感到毫无盼望，还是持续信靠神的信使？希尔牧师刚结婚时，他和太太珍妮便面临了财务困境。由于先前他很不明智地投资了一间加油站，结果生意失败，手头变得很紧。根据杜布森博士的回忆，希尔牧师曾在他太太的葬礼上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投资加油站失败之后不久，有一天希尔牧师回到家里，发现家里一片漆黑。打开门后，他看见珍妮为两人准备了一顿烛光晚餐。他以惯有的幽默回答，这么大费周章是为了什么啊？珍妮回答说，因为我们今天要吃烛光晚餐。他觉得这个想法不错，于是去洗手准备吃饭，但他无法开启浴室的灯，于是摸黑进了卧室去开另一盏灯，结果房内仍是一片漆黑。这位年轻的牧师回到饭厅，询问妻子为什么家里没电，一问之下，珍妮便哭了起来。珍妮说，你工作真的很努力，我们也尽力，但日子好难过，我没有足够的钱付电费，因为不想让你知道这件事，所以我想在烛光下进餐。希尔博士在转述这些话时几乎按捺不住情绪，他原本大可以和我说，我从来没有碰见过这种情况，我自小在富裕家庭长大，家里的电从没有被剪过。他大可以说出一番让我伤心的话，把我毁了，让我意志消沉，但他并没有这么说。他说的是，不管怎样，我们一定可以复电，今晚就一块吃顿烛光晚餐吧。每次读到这故事，我都非常感动。辛尔夫人的乐观以及愿意与丈夫共同患难的精神，正是我自己希望拥有的。而且在祷告中，我殷切的期望神给我未来的伴侣的两种特质，并且在祷告中殷切的期盼神给我未来的伴侣的两种特质。 我要找一个会在黑暗中点起一盏烛光，而不是只会咒骂黑暗的人。我和大家分享这些特质与态度，是希望借此澄清，在挑选另一半时，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而自己是否仍有需要改进之处。我们不该利用上述的特质来苛责异性，或者把他们当作不结婚的借口。在我们谈到上述各方面，没有人可以完美绝对。对那些想要找到完美对象的人，班哲明·提列有一句妙语，对坚持要找到完美女性才肯结婚的男性，求神帮助他，在他找到这个完美女人后，他将需要更多神的帮助。我们永远无法找到完美伴侣，因为若真有这样的人，我们凭什么认为他们会想和不完美的我们结婚呢？富兰克林曾回答说，结婚前眼睛要放亮，但结婚后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婚姻需要信靠神的供应，此外还要愿意原谅一切的不完美，求神赐怜悯，让我们能对他人的缺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个年轻人曾寄给我一封电子邮件，谈到对婚姻的畏惧。他说，我要如何才能在婚前足够了解一个人，知道他才最适合我。感觉上婚姻就像是跳下悬崖一样，就某方面来说他是对的，婚姻确实是信心的一步，但它并不是盲目的纵身一跳，而是对未见之事有信心所跨出的一步。我的牧师麦哈尼曾说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在他的婚礼尚未开始之前，他伸手去握未来岳父的手，说，谢谢你信任我，把女儿给我。他岳父回答说，我信任的不是你。他停顿很久之后接着说，是神。这位父亲的信任放对了地方。我们不能信任自己，也无法完全认识我们想要结婚的对象，但我们可以信任神，引导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帮助我们贯彻自己所做的决定。身为单身汉，我正努力建造敬虔的品格，培养正确的态度。当我观察周遭的女孩时，会把眼睛放得很亮。是的，我仍玩着那小游戏，不是问自己50岁时重要的是什么。这个问题让我不只注意随即飞逝的年轻美貌，更能专注于品格和态度这些必要的择偶考量。如果这些女孩知道我的小游戏，不知道会怎么想。但话说回来，谁知道她们看着我时，是不是也想着我50岁的模样？这想法还挺吓人的。总有一天，在我殷切的期盼不住祷告的那一天来到之时，我会遇见一个女孩。当我想象她50岁的模样时，她会比年轻时更加美丽。岁月不会带走她的美丽，只会使她更迷人，更成熟。因为对于一个敬畏神的女人来说，她内在的力量来自生命的源泉，时间只会增加她的美丽，当然她脸上会留下岁月的痕迹，但是她双眼发出亮光的灵魂将依旧充满年轻朝气，活力四射。这是我想要学会去爱慕的特质。我常在想，当我遇见她时，我会怎么做呢？我不确定自己会说些什么，也许我会向他跪下，请求他和我共度余生，相伴到老。我们可以一起看着自己的肉体慢慢衰残，一起等候主赐予复活身体的那日。在我婚礼上亲吻他时，我会为我年轻的妻子欢喜，但我会在他耳边细语，我迫不及待要看你50岁的样子了。
My light, my strength, my song. This cornerstone, this solid ground, firm through the fiercest drought and storm. What heights of love, what depths of peace, when fears are stilled and when striving cease. My comforter, my all in all, here in the love of Christ, I stand. There in the ground his body lay, light of the world by darkness slain. Then bursting forth in glorious day, up from the grave he rose again. And as he stands in victory, since curse has lost its grip on me, for I am his and he is mine, bought with the precious blood of Christ. No guilt in life, no fear in death, this is the power of Christ in me. From life's first cry to final breath, Jesus commands my destiny. No power of hell, no scheme of man can ever pluck me from his hand, till he returns or calls me home.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I'll stand, till he returns or calls me home.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I'll stand.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I'll stand.